在另外一个文化里，你会看到他训练这个小提琴钢钢琴的方法，其实我们知道技巧过了之后就是你的感觉了，你怎么去开发出这个感觉出来。所以这个人在钢琴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只是一个乒乒乓乓音准的问题。好，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钢琴里面的李斯特，李斯特常常告诉别人说，我把我的钢琴对待成我的仇人。所以我们在听李斯特的狂想曲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手是在捶打那个钢琴的。可是另外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是肖邦，肖邦告诉别人说，我总是把我的钢琴当成我的爱人来爱抚。所以他的钢琴里面的那个小夜曲完全是轻跟柔的。所以这里面是我们所说别人无法教你的东西，你只能够学到音准，老师教的只能是音准，在艺术里面只是技巧的部分，生命的部分的开发恐怕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香菱在学写诗的过程，最后是到了做梦的状态。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夜然后就开始念诗了。宝钗睡在旁边，宝钗听到他在念诗，也觉得这个人真是疯了，学写诗学到这种状态。可是他就醒过来，他就跟宝钗说，我刚才梦中得了八句这样。然后宝钗说，那你要不要拿去给大家看一看。我相信有经验的人知道，这个八句绝对是最好的八句，因为你梦里面出来的潜能往往比日常生活要好。那其实现在我想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心理学上已经告诉我们，人的潜能有时候在梦境的状态里会释放出平常没有的经验啊。比如说很多语文学习的人都知道，平常有时候比如说我学一个外语，西班牙语或者法语，我是用记忆的方法，所以你觉得很难记忆。那有人说在他睡梦梦夜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的测验，他的那个语言忽然会变得很溜，就是他其实我们的记忆系统里面还有一个是属于潜意识系统啊，这个 subconsciousness 在心理学里面现在变成大家最想探讨的部分，就它不是我们平常理智的状态，因为理智的状态你能够吸收到的经验是比较有限的。可是有一个部分甚至我想大家知道说，我们喝了一点酒以后很奇怪，那个外语就变很溜了，因为其实有一些限制拿掉了，限制拿掉，他忽然敢说了，他也会觉得，哎，他自然有另外一种逻辑就开始出来，我想这个部分在李白的诗里，在王羲之的《兰亭序》里都看到酒的功能。可是当然不要误会，认为说完全不用功，每天在那边喝酒，最后就可以变李白或王羲之，那是不可能的。那意思是说，恐怕有一个下苦功的锻炼，是在技巧上不断下苦功，可是下苦功的过程那个累积的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做潜能开发，所以他在适当的时候要有像酒这样的一个媒介介入的时候，他忽然开放了，他释放了自己。所以王羲之喝了酒以后，那个兰亭可以写到这么漂亮，李白喝了酒的时候，李白一斗诗百篇，那种创作力上的精彩就创造出来了。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香菱这个学写诗的女孩子在梦里面得到的八句诗，大家都急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八句诗。那么在49回开始的时候，这八句诗就出来了。那因为林黛玉给了她一个题目，说这几天月光很好，所以你要不要写一首诗，就是月。好，所以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方式。我们今天真的太多是非题，太多选择题，可是如果在教育当中，一个老师跟学生说这几天高雄的月光这么美，你要不要写一首诗，我相信他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教育，因为他提醒了生命去注意自己周遭最美的东西。所以重点并不在于那个诗写得好与不好，而是说我交换了一个经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有时候家里昙花开了，你就会拿电话一直跟朋友说，哎，我家里昙花开了，然后那个朋友可能远在根本不能来的地方，可是你就想告诉他这件事，说我家里今天开了12朵昙花。那我相信那个快乐其实是《红楼梦》在48回、49回想要讲，就是黛玉说这几天月光甚好，我一直想写诗没有写成，那你要不要用这个东西来写一下。我相信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有时候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是在共同做美的学习。真正的老师并不是那个老师，其实是那个月光，可能是那个美的部分。好，所以我想在我自己长期讲《红楼梦》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扮演《红楼梦》老师的角色，因为我相信真正的老师其实是《红楼梦》，是这本书。 然后我们是因为这本书结了一个缘分，大家彼此认识了。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里，我不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里，一个学生觉得这个老师要教他什么，或这个老师也不应该觉得说我一定可以教他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是共同在生命里大家发现的。所以等一下大家读这八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精彩，就是相邻呕心沥血。我们讲呕心沥血，常常讲一个诗人写诗写到好像把心里面的血都迸溅出来，呕心沥血。那这个心跟血都不是技巧，如果一个诗只是技巧，它就不是呕心沥血。呕心沥血是所有的创作最后触碰到的是你生命最底层最动人的那个部分啊。所以这个八句大家看一下，香菱拿出来给别人看以后，大家在读的那个感觉。